苗寿，字寿之，潞州人。父亲苗金在庆历年间是以死守灵州抵抗元昊的人。年轻时跟随胡毅学习，补为国子生，凭借恩印做到功倍库副使。王韶攻取镇陶时，苗寿担任先锋，攻破襄子城，夺取河府。羌人虽然战败，但气势还很盛，就包围襄子城以截击回师。王韶派遣将领田琼救援，田琼战死，于是挑选500骑兵交给苗寿，苗寿奋力作战，击败了羌军。休整两天后，羌人又在驾马坪拦击，箭如雨下，众人恐惧。苗寿下令说，只管前进，不要害怕，几百面毡牌就要到了。前行的士兵传呼，羌人惊慌混乱。苗寿力战数十次，斩首4000级，又在牛津谷击败羌军，夺取科诺城，全部占领了河湟地区。任德顺军之军三次升迁为西上阁门使。鬼章进犯河州，朝廷下诏命苗寿前往，一战攻克洒宗，论功第一，于是任河州知州，加授四方管使、荣州刺史。跟随燕达攻取银川，降服穆征，将其献到京城，加授引进使、果州团练使、金元都前辖。朝廷召他出使契丹，神宗慰劳他说，从前襄子城那场战役，如果不是你以少击众，几乎坏了我的大事。任命他为秦凤路副总管，调任西河路，再次任河州知州。作为李宪的副将，讨伐鹿谷山的生羌，斩首万级，俘获其大首领林基普，羌族17000战归附，威震桃溪。受任昌州团练使、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，调任雄州知州、西州知州。元丰年间西征，苗寿从古卫出兵攻取定西，扫荡与脏花马等部族，降服50000户。在修筑兰州城时，在女遮谷遇到数万贼兵，登山迎战，贼兵败退，埋伏在营垒中，半夜逃走。苗寿翻越天都山，焚烧南牟，屯驻梅烟，总共行军100天，转战千里，才进入边塞。苗寿遇事发表意见，不随便附和。当初在德顺军时，有人建议在简南筑城，苗寿说，那里地势被大河阻隔，粮道不通，不是万全之策，工程就停止了。军队征讨灵武时，朝廷下诏命他援助高遵玉，他立即上书，非常恳切地陈述进退的利害关系。历任进步军副都指挥使、威武军节度观察留后。元佑三年，升任武泰军节度使、殿前副都指挥使。过了一年，以保康节度使身份任潞州知州，提举上清太平宫，再次任殿前副都指挥使，去世，享年67岁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庄敏。儿子苗吕，苗吕刚成年就从军。苗寿降服穆征时，苗吕护送穆征到京城，得以任阁门之后。历任西、延、卫、秦四路前辖，任镇戎军之军。在他父亲在世时，已经官至四方管使、吉州防御使，因事被流放房州，后启用为西上阁门副使、西河都监，又被贬为右倾道帅府帅，监管峡州九税。元符初年，全部恢复原官，以西河兰会都前辖身份任兰州知州。朝廷下诏命他与王善一同攻取清塘，与姚雄合兵讨伐伪羌简罗杰。王善的部将李忠战败，简罗杰大肆聚集部众，扬言要包围清塘。苗吕、姚雄将要到达时，羌人列阵以待，气势很盛。苗吕呵斥军士把弓收进弓袋，拔刀冲入敌阵。羌人倚仗巢穴拼死战斗，勇将陈迪、王亨等都转身逃跑，只有苗吕独自骑马不动。有一个穿青袍骑白马的酋长突然冲过来，举剑砍向苗吕，部下王拱用弓格挡，才得以幸免。又绕到苗吕背后，想将军队截为两段，偏将高永年率部奋力拼杀数十回合，羌人退却，宋军乘胜包围蓝宗堡，没能攻下。天黑时收兵回营，羌人连夜溃散。第二天派兵四处劫掠，焚烧了羌人的族帐才返回。不久阿章反叛，朝廷下诏命苗吕与种普过河讨伐扫荡，苗吕以兵力少为由推辞，种普于是战死。记录苗吕前功，提拔为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、成州团练使，任庆州知州，调任魏州，升任捧日、 天武都指挥使。此后史书失去对他的记载。儿子苗阜在叛臣传中。王君万，秦州宁远人，以殿试身份任秦凤指挥使。王韶开拓边境，清唐大首领于隆科归顺朝廷，只有别部羌人新罗杰不服从。经略使韩轸限期一个月，要诸将攻取新罗杰。王君万假装成猎人，追逐秦兽到新罗杰的住处，逐渐与他亲近，一同打猎，趁机将他打倒，坠马后斩下首级，骑马返回线上。刚好一个月，积累功劳得任阁门之后。王师平定武胜时，首领要斯波拦截劫掠于田的贡品，王师率兵征讨。王君万从南山出兵，冒险行军夺取地盘。羌人潜伏在山谷间，忽然一骑跃出，持矛将要刺到，王君万急忙侧身避开，回头奋力反击，斩杀此人示众。羌众惊叫，相继听命，所斩的人正是要斯波。又攻破北关、南市，功劳最多，提拔为西河路前侠，晋升兼领殷州刺史、达州团练使，赐卷500匹。陶溪羌人反叛，包围河州，王君万向王韶请求，认为南撒宗城虽小但坚固，是强勇聚集之地，如果合力攻破它，包围自然会解除。王韶采用他的计策，包围果然解除，累积官职做到客省使、任副总管。因挪用敌米钱数万名，被转运使孙炯弹劾，降职一等，讨伐西山、铁城有功，恢复原官。王君万怨恨孙炯，指使藩官穆丹告孙炯的状，在秦州、陇州审理，又被贬为凤翔前侠，超没家产，偿还欠款，于是愤懑而死。儿子王善，王善起初依靠李宪得以禁用，立有战功，累积官至皇城使，兼领开州团练使。元符年间，任河州知州。西帅中父因冒领百草原赏赐，在秦州受审，朝廷下诏命转运使张巡告谕诸将可以自首。王善全部承认虚报首级，趁机对张巡说，清唐人有意背叛瞎征，可以攻取。张巡相信了他，立即上奏说已命令王善节约起兵。哲宗与辅臣怪罪他狂妄专断，立即罢免张巡，而命孙炯核实。案件上报后，剥夺王善11阶官，仍令他领州事。王善想立功赎过，就秘密谋划攻取清唐的策略，派门客到张敦处陈述情况。张敦将此事下交孙禄处理，孙禄认为可以攻取。王善于是领兵赶往淼川。孙禄知道王善狡诈难以控制，派总管王明统军，而以王善为副将。王善担任前锋渡河，先攻下陇朱黑城。他记恨王敏分他的功劳，骗王敏说吃完早饭再出发。王敏相信了。半夜，王善忽然传令出发。天亮时进入淼川，占据府库，直接上报捷报，不告知军府。王敏过午才到，把此事向孙禄申诉，孙禄也发怒，把兵权单独交给王敏，而留下王善屯驻淼川。宗哥首领射青角请求归附，王善派偏将王勇率5000骑兵前往。进入后，各羌人发生变故，王勇快马送信告急，王后派高永年救援，才得以幸免。王善与王敏相互控告，又告孙禄指挥不当。张敦支持王善，而认为孙禄不对，说首先谋划的是王善，孙禄想掩盖他的功劳，所以压制王善，于是将孙禄调往河南，罢免王敏的统治职务，以胡宗回为帅。当时瞎征已经来投降，清唐守将只有辛谋亲瞻父子100多人。王善不立即攻取，二羌于是迎接西巴温的儿子陇扎入城守卫。当初孙禄请求先保全淼川集合南北各城，然后进兵。王善怨恨孙禄，就说清唐不凡大兵即可攻下，而孙禄逗留失去机会。等到胡宗回到任，王善又说下人谋划攻打淼川，应当加强守备，清唐不可攻取。胡宗回则被他反复无常，日夜督促出兵，派使者以军法威胁，并且扬言要派王敏代替他统军。王善害怕，急忙进攻，陇扎及辛谋等人都出城投降。王善入城占据其地，朝廷下诏建立善州，升王善为四方管使、荣州防御使、知州事。 黄吕说赏赐太薄，于是受任维州团练使，围路前辖。王善放纵部下劫掠，枪中离心，辛某等人联络各部族谋划收复清塘，在山南的部族先发动。王善派将领李冰率2000骑兵袭击辛某以下的人，自己守西城与羌人战斗。李冰翻越南山进入宝墩谷讨伐扫荡，羌人战败逃跑，四山皆空。王善诛杀辛某等九人，全部搜捕斩杀城中羌人，积尸如山。当初王善暗示各首领将胜兵者在手臂上刺字，无人响应。简罗杰请求回去率领本路首先响应，王善听任他离去。简罗杰于是效聚外叛，率数千人包围淼川，下人十万兵力相助，城中危急。淼吕姚雄来救援，围才解除。不久王吉、魏昭、种普相继战败阵亡，将士丧气。消息上报，皇帝震惊，于是转运使李惠、秦西府弹劾王善盗取二城财物，因此招致变乱，又杀辛谋亲瞻以灭口。曾布说王善制造事端引发边患，万死不足以赎罪。朝廷下诏贬为右牵牛将军，安置房州。言官不停弹劾，西河又奏报清堂各部族怨恨王善入骨，天天图谋报复，枢密院请求斩杀王善以向一方谢罪。朝廷下诏发配昌化军，走到穰县时上吊死。崇宁初年，蔡京入朝为相，前欲为王善肃公。等到王后平定善扩二州，于是追赠王善为保平军节度观察留后，授予其子王爵为通事舍人。张守约，字西参，蒲州人，因恩因任元州结缘寨主，招降羌人首领水令部等十七族11000丈。任广南走马承受公事，在农志高叛乱之后两年四次到京城陈述南方厉害，都被采纳任用。欧阳修推荐他有智谋韬略，懂得边事，提拔为荣州知州。动将吴农倚仗险阻成为边患，张守约将他捕捉诛杀。欧阳修又推荐张守约可以担任将帅，任定州路驻博都监，调任秦凤路。在职六年，清查出生羌引战的千顷良田用来招募射手，修筑峡石堡、甘谷城，论功最多。下人万骑来侵扰，张守约正好巡视边境，与他们相遇，来不及解鞍，挑选500士兵迎战，众寡不敌，形势稍稍退却。下人张开两翼包抄，张守约挺身立在阵前，亲自掌控筋骨，发射强弩射杀其首领，敌军于是退走。神宗开拓西河，召见张守约问道，王韶能办事吗？回答说，凭借天威去征讨，应当没有不成功的，只是董瞻忠诚勤勉，效力归顺，恐怕不宜亲逼。于是请求将古卫命名为军，以巩固陇右。皇帝听从了他，建为通远军，加授通事舍人，西河前辖仍统领秦凤羌兵驻守通远。河州羌人率众30000屯驻在敦波，想收复旧地，张守约渡过洮水击败他们，取用窖藏的粮食供应军队。羌人老弱蓄产逃往南山，左右想拦击，说可以得到万万。张守约说，他们不是敢于迎战，只是逃死罢了，擅自出击者斩。鬼张包围明州，张守约率敢死士鸣鼓张旗在高山上，贼兵惊慌四顾而逃走，于是任明州知州，降服其首领1700人，升任西上阁门使，镇戎军之军，调任环州。穆家族强悍难治，动摇部落，张守约勒兵讨伐，擒获其首领，其余逃入夏国。张守约驻军境上，发檄文追索不止。过了几天，下人将首领带上刑具送来，张守约将他斩首于市。跟随征讨灵武到达清远军，对高遵玉说，此地距离灵州不到300里，用前军先出，直捣其城。如今下人以一方之力应对五路之师，横山无人，灵州城中只有僧道数百人，如果带上10天粮食，快速奔驰3天就可到达，军事就没事了。又劝高遵玉让士兵保护粮饷，以防被超略，高遵玉不听，果然因战败返回。张守约有捍卫海南咸平的功劳，也没有记录。晋升为环庆都前辖、滨州知州，调任泾原、敷衍、秦凤副总管，兼领康州刺史。下人10万大军屯驻南牟， 畏惧他的威名，引军退去。任荆州知州金水经常冲坏城墙，每年春天必增修堤堰，费用无数。正值饥荒，张守约停止了这项工程。有人说水患怎么办，张守约说，荒年劳役百姓，危害比河患更大，我将慢慢想办法。河神祠原来在南岸，他祈祷后将其迁到北岸，以减弱水势。一天夜里雷雨，第二天河道向南改道，北岸于是成为沙气。以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身份被召还，在路上去世，享年75岁。张守约治理七州，都有仁爱之政可继。神宗曾问武臣中可以任用的人，张守约回答，以燕达、刘昌祚、姚林、王崇吉、刘顺清等人，后来都成为名将，当时人称他能识人。王文玉，字周清，临州新秦人，以供奉官身份任抚州巡检。韩琦推荐他的才能，加授阁门之后，临府驻博都监。熙宁年间征讨夏国，刘文玉在土浑河击败敌军。夏江襄牙连夜派使者持剑作为信物，想要率部投降，文玉同意了。襄牙天亮后到来，文玉与他同行，部众情绪突然变化，喧哗着冲出。文玉出击，追杀20里。凭借险要地势大战，箭如雨下，文玉从容率军渡河，对将士说，前面追击强敌，背后是天险，韩信驱使是人，尚且能攻破赵国，何况你们都是身经百战的骁勇之士。将士受感召，奋起进攻，夏军大败，收降其部众2000人。升任通事舍人。夏军越过曲野河，劫掠边塞，文玉追到长城坂，全部夺回被掠物资而还。神宗召见他，问道，先前招纳襄牙，众人议论不一，你为朕说说。文玉回答说，这是制服敌人的上策，遗憾未能多行此策。延边的生枪善于奔驰突击，熟悉向导，如果能安抚怀柔他们，就是所谓用外夷来进攻外夷。神宗于是决意招纳，后来多有成效。皇帝知道文玉擅长左射，便召其子弟在殿庭中检阅练习，文玉九发八中，下诏授予他2个儿子官职。文玉担任镇戎、德顺军之君，参与平定桃州、河州，升任左骑骑副使、临州知州。夏军践踏庄稼，文玉袭击打败他们，不使者弹劾他挑起事端，被剥夺郡守印信。不久担任西河路将领。李宪征讨灵武，文玉获得羌人部众10000多户，升任路前侠。夏军围攻兰州，已经攻占2座关门，文玉招募敢死之士，夜里坠城而下，手持短兵器突袭敌军，敌军立即撤营而去。升任东上阁门使、兰州知州。谍报得知夏军将要大举入侵，文玉坚壁清野等待，夏军果然全国出动扑向高兰，文玉登城防御，杀伤敌军堆积如山，围城9天后解围，收集敌军尸体铸成金冠，加授荣州团练使。以捧日天武都指挥使担任副都总管，以殿前都虞后身份任河州知州。修筑安西城、金城关，升任秦州防御使、冀州观察使。去世享年66岁。周永清自诉之，世代家居灵州，周城陷落，祖父周美回到京师。周永清因恩荫入仕，宰相庞吉称赞他忠勇，加授阁门之后，奉命押送时令服装赐给夏国，到达右州，下人受赐而不跪，周永清责问他们，下人畏举而跪下。升任通事舍人、魏州前侠。魏州士兵强悍，但阵武不讲求，周永清用礼敬兵法训练他们。统帅蔡挺赞赏其军容严整，画图上报，下诏推广到各道。担任德顺军之军，夏军入侵，出击擒获其酋长吕孝忠，又招募勇士夜里疾驰百里，捣毁贼人巢穴，斩首300级，俘虏数千人，获驼驼、甲马上万骑，城中无人知晓。合并营寨禁地300里，稻耕无法禁止，周永清拓地登记数千顷，设置射手2000人，声名传到敌国，投降者引进帐下，对待他们毫不怀疑，多得其拼死效力。调任秦凤路前侠、河北延边安抚副使、代州知州。契丹无端索求土地，朝廷命韩轸分划边界，周永清担任副使，入朝应对说， 疆界不可轻易给人，陈直在守土，不愿前往。坚持派他去，又上奏章陈述厉害，最终因母亲生病推辞。历任高阳关、定州、金元路前辖、荆州、保州知州，又任定州路副总管，最终任职东上阁门使。刘少能字吉之，保安军人，世代担任诸族巡检，父亲刘怀忠官至内殿重班阁门之后。元昊叛乱，用重金和封王爵位招降他，刘怀忠销毁印信，斩杀使者，等到敌军入侵，力战而死。朝廷录用刘少能为右班殿职，赐给他名字，担任军北巡检。在顺宁击败夏国右枢密院党，以赏粮数万部众。夏军围攻大顺城，刘少能担任前锋，毁坏其栅栏，到达奈王川，在长城岭拦击。熙宁年间又在破落川击败夏军，都记功最多，多次升迁至洛院使、殷州刺史、敷衍路兵马都监。就规定归附者不与汉官并列，到这时完全等同，并让他儿子承袭就职。元丰年间西征，召入朝廷，神宗询问计策，刘少能回答说，大军远征，粮草储备不足是最大祸患，如果等到秋收后就地取粮深入，才可以实现目标。神宗认为正确，命他统领两军进讨。刘少能世代担任边将，被敌人忌惮，常设以反问离间他。神宗独能明察并非如此，手诏说，刘少能战功最多，忠勇第一，这必定是下人畏惧忌愤，实施离间害人的计谋罢了。刘少能捧诏感动流泪，曾因谗言被逮捕对质，查验最终没有实据。守卫边境47年，大小50战，以皇城使、简州团练使身份去世。王光祖，字君瑜，开封人，父亲王圭是金元路猛将，号称王铁鞭，战死在好水川。朝廷录用王光祖为供奉官，阁门之后。熙宁年间，仁同提点河北刑狱，改任延边安抚都监、升副使。界河巡检召用骚扰北边，契丹发兵数万压境，造浮桥，好像要渡河的样子。王光祖在船中当着他们的面全部撤去门窗。有人说，契丹正在列阵，而您用儋州面对他们，如发生不测怎么办？王光祖说，他们顾忌的是姓氏，他们来只是想要照用罢了，躲避他们就会气势嚣张，我死了也不足以色责。不久契丹想要交谈，王光祖就命儿子王襄前往，兵器四面合围，但话语只在赵用身上，王襄随即应对，折服对方。契丹将领消息立即挥兵离去，并邀请王襄吃饭，交付所带的青罗尼经历作为信物，王襄立即上交。当时已有诏书罢免王光祖。吴冲说，先前若非王光祖亲身对垒，又让儿子冒白刃取得合约，则事情不可预料，因赏反罚，拿什么来显示成劝？于是任命为真定府前辖，调任紫葵路。渝州辽人叛乱，下诏熊本安抚，而命内藏库使杨万、成都府前辖贾昌言、紫葵路都监王轩与王光祖一同讨伐，都受熊本节度。熊本怀疑王光祖不为自己所用，分三路进兵，让王光祖率领后军出黄沙坎。出发时天已晚，士兵用杖探路，互相拉着前进，半夜抵达顶峰。天亮后，辽人望见，大为惊骇，一鼓而溃。杨万等被围困在松溪，王光祖又急速前往救援。出石门，夺取险要，催促前州兵先登袭击贼人，贼人弃地而去。王光祖夜里停住在松岭上，天亮才遇到杨万等人，与他们一同返回。熊本惭愧道歉，上报王光祖功劳第一。吐蕃围攻茂州，王光祖领兵3000，会合王忠正攻破鸡宗关，贼人占据石谷村，扼守半道。王忠正召集诸将问计，只有王光祖请求前往。到达石谷后，挑选精锐兵分两路袭击吐蕃，背后出其不意，吐蕃都惊慌逃跑，于是与王忠正在茂州会合。泸州夷人起地杀死王轩，下诏跟随韩存宝讨伐，驻军梅岭。夷人数万部众出驻洛各站，降使我军疲惫，淫雨不停。王光祖劝韩存宝早日决战，韩存宝不听。林广道后又随从征讨，荡平其巢穴。 累积功劳至四方管使、庐州知州，设置庐南安抚使，让他兼任，边是听凭他专爵，升任客省使、嘉州刺史，历任泾原、河东、定州路副总管。去世。李浩，字直夫，本家居随州，后迁到西河。李浩勤学，精通兵法，因父亲李定恩应，从军击败农志高。韩将在洛雾筑城，李浩领兵在赏宝岭川作战，杀死大首领额格多仪，斩首1300余级，累积官至贡备库副使、广西都监，收集西北边疆事务著作《安边策》，谒见王安石。王安石对神宗说起，神宗召见应对，改任管干领辅路兵马。还未出发，又跟随张敦在南疆领兵由三路屯驻镇江，进入遂州，讨伐舒光贵，攻破营口栅，攻下天府，在洽州会合，进入益州。蛮人酋长田元猛、田元哲会合节节灵抵抗官军，李浩分兵攻击，杀死节节灵，降服田元猛、田元哲，于是在益州筑城。进讨钱江蛮，又在钱江筑城。张敦上报其功劳，认为不应与其他将领等同，升任引进副使、西河路前辖。李宪讨伐山后羌，李浩率右军到合龙岭会战，派降羌骑矮率轻骑突袭敌帐，俘虏其酋长冷基普、李密撒，斩首3000。升任东上阁门使，任副总管，河州知州，安抚桃溪。五路大举出兵，李浩率前军收复兰州，升任引进使、陇州防御使、兰州知州兼西河、泾原路安抚副使，因西关失守和上报不实，两次贬官。不久，因在吃落瓦井连战立功，恢复官职。哲宗即位，授中州防御使、捧日天武都指挥使、马军都虞后，升黔州观察使，历任敷衍、太原、永兴、环庆路副都总管，再任兰州知州。去世，追赠安化军留后。何斌，字圣之，蒲州鄄城人，被选入散职，任得顺军指挥使，共5年，多次抵御敌人，受重伤10多处。知军事刘坚济因为兄长刘平战败身亡，被押送京师，并逮捕其家属。何斌安慰调护，为他将金银布帛寄存在别处，秘密告诉刘坚济不要挂念家事。刘平的冤屈得到深雪后，刘坚济豁免，家庭得以保全。定川之战，将领曹英丢失所骑战马，何斌把自己的马让给他，且战且行，一起得以幸免。狄青南征，让何斌率骑兵为前锋。狄青驻军滨州10天以懈怠敌人，然后才被到监刑。何斌认为士兵在险地疲惫，利于速战，当天便过关。在归仁驿鏖战，孙杰战死，何斌率骑兵血战，绕到贼人背后，于是击败他们。班师后，在殿庭陈列破贼阵型，仁宗抚慰犒劳，升任文司副使，代理广西路前辖，改任秦凤路。广西因蛮氏请求留任，秦州也请求，下诏留广西。多年后，调任泾原路，被召见应对。议论者认为胶州可取，何斌极力进言有害无益，希望告诫边臣不要妄动。神宗感叹说，你如此质朴正直，才知道两路争你不是虚言啊。生待遇气限，魏州发生饥荒，统帅王广渊命官吏赈给，何斌说救荒无数，这是杀害他们。王广渊把这事交给何斌，何斌选择地方营建居所，抚养照料有法，救活的人以万计。安南入侵，又调任广西，多次升迁至皇城使、昭州刺史。浮水蛮罗氏念侵犯宜州，守将战死。何斌率步兵骑兵3000进讨，正值暑热，昼夜急行军，到达怀远寨，说这是要害之地，得到他就能活命。有人说为何要背靠龙江呢？何斌笑道，这正是得生的原因。于是势若骄纵敌军，蛮人果然大举到来。何斌选将迎敌，告诫他们遇到敌人就退走，引诱到平坡列八阵等待，在左右山上布设疑兵，蛮人登岭望见才大惊。何斌分骑兵从两翼包抄，自己披甲步行出击，身先士卒，殊死战斗，蛮人大败，罗氏念率酋党4800人归附。于是以荣州团练使任宜州知州， 生息上阁门使、雍州知州，因年老请求还朝，受高阳官副总管，历任永兴军路。赵入拜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，官至步军都虞后，去世，享年80。追赠宁州防御使。何斌年老为将，以恩信得边地人心，岭南珍贵货物一无所恤。边吏想邀功生事，都畏惧不敢发作。有人巧作谍报挑起争端，也必能挫败其奸谋。所以所到之处无事，士大夫称赞他。儿子和珅以恩印为河北副将，多次升官至右武大夫、威州刺史、雄州知州。进献至圣强远宫样式，能在300步外破奸，边人称为凤凰宫。升相州观察使，在雄州十年，颇能侦察敌情。童贯攻打燕京，赵和珅义士喜欢他，分拨部下军队，让他以副统制身份跟随崇师到驻军白沟，12天后撤退。追兵到来，北风起，下大冰雹，士兵不能视物。契丹已被蒙指责，傍晚才得以返回。于是童贯认为契丹还强盛，不可图谋，弹劾和珅侦察不实，贬为濠州团练副使，云州安置。和珅起初提出攻取燕京的谋略，看到形势逐渐变化，又认为不应攻取，所以平燕大赦时，唯独他不能还朝。后来恢复官职，去世。刘仲武，字子文，秦州成绩人。熙宁年间，在殿廷考试，射箭成绩优异，补授官职。多次从军，累次转官为礼兵使，任金元路将领。夏军密谋进犯天圣寨，魏州统帅发檄文征调诸将会兵，约定说过了某日贼人不来就撤去。刘仲武侦查到贼人确切日期，请求延缓分兵屯驻。统帅不高兴，只留一将和刘仲武的军队，如期敌人到来，力战击退他们。升皇城使、西河路都监，收复黄州，升东上阁门使、河州知州。吐蕃赵怀德、狼阿张部众数万反叛，刘仲武相持数日，暗中派两将领千骑攻打其营寨，告诫说他们出来不要交战，立即撤回，在路旁埋伏。二将撤回，羌人果然追击，遇到伏兵大败，斩首3000级，收复西宁州。不久赵怀德、狼阿张投降。多次升官至客省使、荣州防御使。刘仲武作为副将随高永年西征。刘仲武主张持重固守营垒，高永年却轻视敌人，轻率出战，结果大败。刘仲武引咎自责，被判流放岭南。诏命尚未下达，刘仲武与下人交战，脚部受伤。朝廷怜悯他，免除了对他的处罚，任命他为西宁都护。童贯招降羌王子臧征蒲哥，收复积石军，邀请刘仲武商议事务。刘仲武说朝廷大军进入，羌人必定投降，如果他们退守巢穴，我们可以乘机进攻，只是和桥工程浩大，不是仓促之间能够完成的，紧急情况需要预先准备，如果禀报命令等待批复，恐怕会错失时机。童贯允许他见机行事。臧征蒲哥果然约定投降，但要求送一个儿子作为人质。刘仲武立即派儿子刘熙前往，河桥也建成了。刘仲武率领军队渡过黄河，带着臧征蒲哥返回。童贯掩盖了他的功劳，刘仲武也不自我宣扬。宋徽宗派使者带着钱到边境，赏赐给擒获敌王的人。使者访查到刘仲武，召他入朝应对。皇帝慰劳他说，高永年因为不采纳你的意见而兵败，臧征蒲哥投降，黄河以南地区得以安定，这是你的功劳。问他有几个儿子，回答说9个。全部授予官职，刘熙被任命为阁门之后。刘仲武担任西宁知州，调任魏州，被召入朝担任龙神卫都指挥使，又出任西州、秦州知州，升任步军副都指挥使。西州统帅刘法湛死后，又以西州、魏州都统制身份代理其职，历任徐州观察使、保靖军承宣使、庐川军节度使。因年老，担任提举明道公，再次被启用为西州知州。在任上去世，享年73岁。追赠检校少保，谥号微素。他的儿子刘乙另有传记。屈真，字君玉，是陇干人，世代为著名大姓。保元、康定年间，夏人多次入侵， 屈真的叔伯们聚集族人抵御，敌人不敢侵犯。于是屈氏凭借才能武艺称雄边关。屈真喜欢骑马事件，曾经与叔父出塞打猎，突然遭遇下人，陷入包围中。他持马冲击，大声呼喊，众人溃散，得以脱身。回头看见叔父没有出来，又手持短兵器返回拼死搏斗，于是两人都得以逃脱。秦凤都前侠刘温润对他的才能感到惊奇，有一天拿出一把宝剑，下令说能在百步之外射中一枚铜钱的就把剑给他。众少年百发不中，曲真最后到来，一剑射穿铜钱。跟随刘温润修筑古卫城，与羌人作战，率先登城攻陷敌阵，担任绥德城监押，率领孤军抵御敌寇，斩杀其大首领，加官阁门之后，在陶溪立有战功，升任内殿重班。郭奎、赵燮南征，屈真担任第一将。从右江进军，招抚接管广元三州十二县，降服为首及其以下160人，老幼36000口。这次行动功劳在各将中最大，升任西染院使。患病被抬回京城，宋神宗派使者亲临慰问，病情稍有好转，命他入朝应对。屈真想到两位统帅不和，皇帝问话必定会涉及此事，谈及此事必然要分辨是非曲直，将如何回答，于是以于病未愈为借口推辞。皇帝又派使者慰劳奖赏，赐给他弓箭安乐，命令有关部门免除他家乡的徭役赋税，提升为敷衍前侠，升任副总管。跟随种恶攻打金汤、永平川，斩首2000级，多次升迁至客省使，受任怀州防御使、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。徐喜修筑永乐城，屈真率兵跟随。板筑工程刚开始，羌人数十骑渡过无定河侦查工程情况，屈真准备追击消灭他们，徐喜不允许。间谍报告下人正在紧急聚集军队，屈真请求徐喜返回米脂，而自己留守。第二天下人果然到来，徐喜又来，屈真说敌兵很多，您应该退到内栅，传令诸将促战。徐喜笑着说屈侯是老将，为什么这样胆怯。下兵正要渡河，屈真想成他们尚未集结时攻击，又不被允许。等到攻城紧急时，又劝徐喜说城中井深水少，士卒非常口渴，恐怕难以支撑，应该趁士兵锐气未衰突围而出，让人们各自求生。徐喜说这座城占据要地，怎么能放弃，而且作为将领逃跑，军心就会动摇。屈真说不是敢爱惜自己，只是使臣谋臣一同死在这里，恐怕有辱国体。几天后城被攻陷，屈真用绳索坠城免难，子弟中有6人战死，他也因此被贬为皇城使。皇帝查知他无罪，告谕他自行安心休养，以图日后效力。元佑初年担任环庆副总管。下人入侵金元，号称40万，曲真指导空虚奔袭300里，在屈律山击败他们，俘斩1800人，解除了包围，升任东上阁门使、中州防御使。去世享年59岁。屈真善于安抚士卒，能使他们拼死效力，虽然不读书，但忠诚朴实，好行义举，出于天性。刘去，字敬书，是青州北海人，凭借拳脚力量担任军校，跟随延州军出塞，遇到敌人箭射穿左耳，他继续战斗不顾，众人佩服他的勇敢。跟随文彦博讨伐贝州，驻扎城下，攀登城垒想要登城，贼人用曲戟勾住他的铠甲，刘去撕裂铠甲坠落。议论者想挖地道入城，刘去说挖洞堆土，贼人将会知道城靠近河，如果白天装土袋，晚上投入河中，应该无人知晓。文彦博认为正确，地道挖成，刘去手持短兵器率先进入，众人这才跟随，于是登上城垛，拉着绳子而上。黎明时分，军队全部进入贝州平定，功劳第一，提升为虎翼指挥使，多次升迁至宣武神卫都指挥使、昭州刺史、陈州团练使。韩将宣抚陕西，诏令刘去从河东形成犄角之势，到达铁野沟，下人大规模集结，众人恐惧，刘去亲自殿后，率领精锐骁勇士卒搏战，飞剑布满身体也不后退，敌人解围离去，担任冀州驻泊总管。黄河水涨， 提防危急，刘去请求郡守开挖青阳道口以减弱水势，没有人敢承担责任。刘去亲自前往疏浚决口，水势退去，冀州人依赖他，以左京吴大将军退休，去世享年85岁。郭成字信之，是德顺军中安保人，从军后获得供奉官之职。朝廷军队奔赴灵武，郭成率领金援兵在漫口一隘击败下人，到达城下，有羌人骑白马驰骋冲击阵前，大将刘昌作说：“谁能取此人之首？”郭成跃马斩其首级献上，晋升官至四等。朝廷修筑平下城，设置将领戍守，又环绕五座营寨。魏州统帅张杰向诸将询问可以守卫的人选，都说非郭成不可，于是派他去守卫。下人痛恨失去土地，倾国来争，谋划说平下城在各垒中最大，郭成最懂兵法，于是从梅烟峡连营百里，飞石击火，昼夜不息。郭成与佘可氏商议乘胜深入，以万骑分道并进，于是俘虏阿埋、都部两大首领，捷报上文，升任雄州防御使、金援前峡。宋徽宗诏令诸军合力修筑绥荣、怀荣二堡，郭成独自承担河流工程，暴露在雪中，感染疾病去世。皇帝非常悲痛，赏赐金帛给他的儿子、女婿授官。郭成亲采好诗，名震西部边境。去世后，联访使者王孝业向朝廷报告，皇帝亲笔批示说：“郭成尽忠报国，有功于民，应该载入四典，给他的庙宇题贬为仁勇。”他的儿子郭浩，绍兴年间担任西部边境大将，官至节度使。贾琰，字明瞻，是开封人。年少时善于骑马射箭，感慨叹息说：“大丈夫生在世上，应当自我奋发，扬名显清才行。”于是离家从军。宋神宗选拔有才能武艺的人，任命他为内殿承制、庆州立元堡都监。林广征讨卢仪，征召他为前锋将领，又担任河东江，在明堂川击败西夏兵，累积功劳，转任庄宅副使，升任陆监。绍圣年间，西夏兵数万围攻灵州神堂寨，非常紧急，贾琰率数百骑前往救援，命令部下说：“国家无事时，不惜后路供养你们，正是准备一旦有急用罢了。现在力量虽然不敌，我是以死报国。”众人感动激励，于是沿驱野河行进，大约5里，占据北兰坡岭上，一箭射死其首领，众人惊恐溃散。宋哲宗赞叹嘉奖，赐给袍带，担任知皇城使、威州刺史，升任陆前峡。贾琰在军中20年，有智谋策略，能安抚驾驭士卒，所到之处往往取胜。当时以良将身份入朝应对，被留下提升为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，升任步军都虞后、濠州团练使。去世，享年52岁，追赠雄州防御使。张整，字成伯，是亳州赞左阳人。起初隶属皇城司玉龙籍，补任供奉官，担任利州、文州都巡检使。边境夷人每年劫掠省地，官吏习惯不加追究，甚至反而送给他们财物，停留很久才离去。张整厌恶他们贪暴无休止，秘密招募敢死之士，趁他们来时突然袭击，几乎全部消灭。有关部门弹劾他挑起事端，宋神宗认为他勇敢，不予追究，调任金湖将领，开拓西蛮地区，修筑9座城，率兵镇守，又在大田击败蛮人，一年中3次升迁。反吉林万人乘船停泊脱口，逼近钱江城，当时守兵只有500人，人心大为恐慌。张整将一半兵力埋伏在脱口旁，告诫说：“等天亮我渡过金斗崖，举起旗帜就呐喊前进。”到天亮，率领另一半兵力绑扎蒙冲战船，竖立旗鼓，逆流急进。贼人望见大笑，旗帜举起，伏兵发动，前后夹击，人人殊死搏斗。蛮人践踏投江，杀死俘获不可计数。担任广西前峡，因杀死投降的姚人获罪，被贬为兼江州9岁。后又担任金元、真定、京东、环庆前峡。张整治军严明，宋哲宗曾向辅臣询问，召他入队，提升为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，管干马军司。去世时官至威州刺史。张运， 字基之，是开封将门之子，从军担任小校，隶属于刘昌作。到达灵州，遇到敌人重箭，拔出箭头继续战斗，因功赐金带。跟随征讨安南，驻扎富良江，诸将犹豫不前进，张运提起衣裳先渡江，众人跟随。蛮人逃走，派巫者披发登上崖岸，施行厌胜之术，张运射箭，巫者应弦而死，全军欢呼。历任京西、金元将，担任绥德、怀宁、顺宁军等六城之城，储备粮食达300,000斛，率兵攻取幼州，在大吴神流堆击败下人。幼州监军率铁骑数千直奔松林堡，张运侦察得知，在长城岭驻兵等待，告诫各部说，贼人远来气盛，稍微休息必定困乏，趁其困乏攻击必定胜利。果然获胜而归。下人侵犯顺宁，张运在峡谷设伏，约定听到呼喊就出击，伏斩数百十人，缴获马匹器械很多。多次升迁至皇城使、荣州刺史、成州团练使、通州防御使、开德、河阳马步军副总管。显肃皇后的母亲从正式改嫁张运，宋徽宗多次想加恩提升他的官职，他总是极力推辞不敢接受，人们认为他贤德。去世享年73岁，追赠感德军节度使，谥号荣毅。王安，字泽之，是开封人，因善于射箭进入羽林军，宋神宗检阅卫士，他拉强弓射中靶心，且因相貌伟岸，补任弓背库副使，担任河州巡检。西夏羌人侵犯兰州，王恩在城下搏战，中两箭拔去继续战斗，意气更加激昂，升任金元将，曾经整军出万会岭。士卒饥饿想吃饭，王恩加速兼程行进，众人喧哗。不久遇到数万敌军，率兵先进入营垒，警灶都已具备，诸将这才佩服。羌人叩垒求见，王恩单骑直接出营，远远与之交谈一晚，羌人撤去。宋哲宗召见他，对左右说，先帝时的宿卫之人都这样解除，留任龙神卫都指挥使，升任马军都虞后。契丹使者来朝，诏令陪射。使者问，听说金元有个王齐江，莫非就是您吗？回答说，是的。三发都射中，使者以下相互对视，都叹息。出任金元副都总管，并统领秦、魏、延、西四路兵，修筑西安城，建造灵羌、天都等10余座堡垒。羌人围困平下，朱孝想出战，王安说，贼人倾国远来寇掠，难以争锋，应该以完整之师制服其疲弊，他们在野外无所掠夺，必定军心涣散，涣散而遇到伏兵，必定失败。于是先派万人设伏，羌人退兵后果然大获战利品。宋徽宗即位，以魏州防御使调任西河，改任魏州知州，查出引田23,000顷，分给弓箭士耕种屯田，分为31部，以节省粮饷运输。边臣进献车站建议，皇帝以此询问王恩。王恩说，古代有车站、偏乡、鹿角，如今距离更远，人们不熟悉，恐怕紧急时难以使用。使用不熟悉的兵器与敌周旋，先自取败亡罢了。皇帝认为他的回答很好，升任马步军都指挥使、殿前都指挥使、武信军节度使。曾经淘汰禁军数十人，枢密院请求命都呈旨复查。王恩说，朝廷选拔三帅，交付军政，现在裁撤数十冗兵而不足信任，那么其他事就没有可做的了。皇帝立即为此罢免了复查，眷顾非常宠爱，赐给居宅，又赐城西之地作为原圃。患病以检校司徒退休，去世享年62岁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。字仲谋，是张惠皇后的族孙，历任信安军、保定军、霸州的知州。唐洛一带地势低洼潮湿，积水容易汇聚，当地人靠木板渡水，因循修筑堤防造成长路，疏浚旁边来排泄水流，百姓依靠他获益。担任河北延边安抚使。徽宗因为归信，荣城两县的弓箭手被契丹忌惮，想要增加到1000人，有人担心会生事端，应询说，我们想要防备其他盗贼，他们怎么能禁止我？最终增加了人数。任雄州知州，朝廷多夺取西夏土地，契丹以姻亲关系为由派使者请求归还，没有得到， 就陈兵边境，朝廷内外恐惧疑虑。应询说，这不过是虚张声势吓唬我们罢了，希望整治军队积蓄粮食，表示有防备，他们将会听到风声自行收敛。第二年果然撤兵，又派他们的宰相萧宝先、牛文书来请求，诏令应询到边境迎接。到达后，皇帝派人问他们为什么来，应询回答说，希望坚持以前的协议。不久兼任高阳官陆前侠。边境人捕获北方盗贼吕岔，契丹说是掳掠平民，有诏令让释放。应询说，我只知道抓的是盗贼，因为他们的请求就交给他们，这是示弱。于是契丹扣留我方百姓，坚决要求交换。应询因为违诏被降职，再次升迁为扬州观察使，入朝提举万寿官。接待契丹使者应当赏赐柑橘，但贡品没有到，有关部门用其他东西代替，使者不接受，应询用言语折服他，于是下拜。又任定州、真定、大名府都总管，去世年63，追赠昭化军节度使，谥号康礼。赵龙，字子建，秦州成纪人，因勇敢应募参军，跟随王韶攻取西河。大将姚林出战受重伤，对赵龙说，我渴得要死，有水还能活。当时天色已晚，有泉水靠近贼营，赵龙独自悄悄前往，把衣服浸在泉水中。贼人发觉，赵龙边打边走，得以返回，拿着浸湿的衣服拧出水给姚林喝，姚林于是苏醒。又跟随李宪攻破西市，军队讨伐鬼张，外合的各部羌人都派兵响应。赵龙率领众人先到，砍断他们的桥，鬼张失去援军，于是被擒获，任金元将领，在平下川作战，功劳最多。崇宁年间，任西河兵前侠，率领前军出淼川，参与收复善州、扩州。下人侵犯金元，诏令西河路深入分散敌军兵力，不让他们集中攻向东方。军队到铁山，赵龙率先登城，士兵都殊死战斗，下人退去。被召入朝，徽宗慰劳他说，铁山之战是你的功劳。童贯和他讨论燕云之事，赵龙极力说不可。童贯说，你能共同做这件事，会有特别的拜官。赵龙说，我是一介武夫，岂敢求赏而破坏祖宗200年的和好，以后挑起争端，万死不足以谢罪。童贯知道不能改变，报告让他任西宁州知州，充任陇右都护。羌人首领信服，12个部落共36000户愿意屯驻内地。主帅刘法西征，赵龙用骑兵袭击羌人，羌人溃败，修筑镇武城。升任温州防御使、龙神卫、捧日天武都指挥使，仍任本道马部副都总管。去世追赠镇同军节度使，命令慈臣撰写碑文，皇帝撰写碑额精忠。使臣评论说，拥有国家的人不能忘记武备，所以汉高祖以武力夺取天下，还有安得猛士守四方的感叹。然而作为将领可贵之处，不只是取其武勇，必须以忠为主，以智为本，以勇为用，等到成功，虽然有小大的不同，都足以尊崇君主，庇护百姓。苗寿建议简南不可筑城，吕不肯讨伐阿章，永清不把土地给敌人，文玉安抚招纳乡衙，少能的忠诚勇敢，真的忠诚质朴好义，光祖应寻名于料敌，守约和整统御部队严明，兵好善于作战，严恩善于射箭，去出战则率先登城，撤退则殿后，他们的才能虽然不同，但可以担任奔走御武的职责于四方边境则是一样的。成因为捍卫边疆勤劳至死，明诏褒奖，享受庙食一方，应该啊。君万邪诬告报私怨，善狡猾喜欢立功，国家有常法，父子被贬谪而死，也是应该的。申首先主张取阉，最终改变说法，既被罢黜，很快又复职，是刑罚失当。至于重武战败，则引咎自责，胜利则不自己说功劳，龙不敢挑起争端求赏，运甘愿本分而辞谢荣华，有士君子的品行，尤其武士难以做到的。